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觉得自己的人生过得如何呢？你觉得什么是你期待中的人生呢？有些人觉得人生很无趣，甚至打定主意要过一个不沾锅的人生。可是其实人生可以过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还要丰盛呢。所以有句话说，人生一定要沾锅。那么这个锅要怎么沾才会真的让我们活得精彩又丰盛呢？今天云彩飞扬音如为你邀请到一位网络作家伊莱萨廖思涵，她是拥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常年旅居美国的她时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和三个孩子的互动，以及自己在教育现场当中的所见所闻。她所写的文章还曾经被10万多人转载。不止如此，伊莱萨廖思涵他也是一位创作型的福音歌手，出过2张专辑，每一首歌记录着自己多年走过的心路历程。在过去，思涵曾经封闭自我，打定主意要过不沾锅的人生。可是当他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风暴时，却反而让他看见了在苦难当中放下恩典的上帝，他得以在逆风当中飞翔，不再封闭自我，再次的走入人群。今天的云彩飞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伊莱萨廖思涵生命改变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到的是知名的网络作家伊莱萨。Hello， 伊莱萨，欢迎你。
嗨，音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哦，可以邀请到一位网红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伊莱萨的生命故事。伊莱萨是你在网络上面的名字吗？那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我的中文名字是思涵。
思涵。
对，那 Eliza 也是我的真正的名字，但是是英文的。
网红嘛，其实哇，你的粉丝可以说是世界各地、哦、好多人在看你的文章、
嗯、
那这个文章大概是写哪一个部分的呢？
最主要都是亲子教养，因为我自己有三个小孩，那我又很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所以常常在他们生活的过程中跟他们有一些经历啊，一些对谈啊，我就觉得很有趣，很珍惜，所以就把它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知道说思涵不只是在网络上面这个陆陆续续真的写了好多的文章哦，被好多人转载之外呢，你也在社区会办一些读书会。
对对，我们在社区办的读书会呢，其实是因为我个人是非常注重孩子的品格教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当然是不能只注重自己的孩子啊，还有孩子的朋友，也就是社区的孩子。所以我希望呢，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妈妈都跟我一样可以注重孩子的品格教养，这样子我的孩子出去交朋友的时候也会交到好朋友啊。
是，
所以是因着这样子的理念，我们就在社区办了品格妈妈的读书会。
那自己在网络上写了那么多的文章，有没有出书呢？
目前是有这个计划，然后也有出版社在接洽当中。
哇，真的很期待有一天可以真是看到 Elisa 的这个书。那你也是一位歌手耶，福音歌手。
对啊，其实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意外。
是
因为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啊，写了很多的歌，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不怎么如意，所以呢就靠着写歌来抒发。那原本呢写这些歌只是要纪念那一些不如意的日子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回来呢因缘际会就有了出专辑的机会，我就这样子变成福音歌手了。
是哇，所以生活真的很忙碌啊。
是
生活过得很充实。
很有趣。
对啊，写文章啊，办读书会啦，然后在教会里面其实也做好多的工作，很多的事情，然后自己写歌出版专辑。对，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真的很精彩很丰富诶。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为什么在过去的你会想要过一个不沾锅的人生，为什么会想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呢？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我觉得这句话大概是最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要立志当不沾锅的心情。那曾经有在一阵子，我付出了很多的心声，好，很多的力量，付出了一切跟别人真心相待，但是当我却换来谎言跟伤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情绪就告诉我，我对人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好，所以那个是我那个时候的心情。
是是，所以我相信不会有人天生哦就打定主意说，好吧，我一定要过一个不沾锅的人生。
是，
其实多半都是生命当中真的是遇到卡关了，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对。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风暴。我想呢今天我觉得非常特别哦，就是邀请思涵来到云彩飞扬，来谈一谈你曾经面对过了哪些的风暴。
好，
过去这些风暴曾经让你打定主意要过不沾锅的人生，但是也很奇妙的也因着这些风暴帮助你可以从一个孤立的状态成功的走出来。
对，
以至于你现在过得这么的精彩，过得这么的丰富。那我们先来谈谈人生中的第一个出现的风暴好了，是什么呢？
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风暴呢，是在我十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过世了。
十岁啊？
对。
那时候妈妈发生什么事情啊？
她是去看医生，然后在路上出车祸。
被撞死这样？
对，所以她是突然间就过世的。那我记得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呢，我正在外婆家，因为每一年的暑假我都会在外婆家。那我记得那一个暑假，我当我要离开外婆家的时候，我站在街口，我妈妈站在巷尾，我回头看她一眼，那一眼让我觉得很奇妙的是，那一眼告诉我说我不想要再去外婆家了。但是因为回外婆家是我每一年的习惯嘛，所以我就安慰我自己说没关系啊，反正暑假过完我就会再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没想到那一眼就是最后的一眼，所以很多年我都会觉得，假设我那个时候没有回外婆家，那一切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其实妈妈的离开在我的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痛，但是因为孩子小嘛，所以也不懂，
其实冲击很大。
对，
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
不知道怎么表达。
你是怎么样知道说，哇，妈妈真的过世了？
那一天我在外婆家吃饭，好，晚上的时候，结果我外婆就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她接到电话是我爸爸打来的。那我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我只听到我外婆用台语说了一句国语就是说秀儿死了。那我外婆挂了电话以后也没跟我们说什么，就包包一拎就冲出去。那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是很慌乱的，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就嘴巴还在含着饭，电视上的卡通都还在播，可是世界却毁灭了，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所以当我外婆离开了以后呢，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就跑到三合院的广场中间跪在那边，然后对着满天的星星一边哭一边祷告。我就说，天上的神啊，是什么神啊，是谁都可以，可以救救我妈妈吗？不要让她死这样。那那个时候很有趣的是，当我在那里哭泣的时候，有一个很平安很安稳的声音跟我说话，但是他说的却是说，你妈妈已经过世了，你不要再哭了。那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妈妈过世才要哭，不是吗？但是为什么那个声音却告诉我说，不要再哭了？ 当我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的声音心里是平安的，我的情绪是澎湃的，但是呢心里却是平安的。
我们之后也会来谈哦，到底那个在当下对你说话的那个声音到底是从哪里而来。但我觉得很奇妙，真的当我们在痛苦在绝望在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里面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寻求帮助的，我们是需要被安慰的。
对。
那当母亲这样子这么突然的过世，就变说是爸爸要独立的抚养你们，爸爸会不会整个分身乏术啊，也真的很难跟你们好好的沟通或者是相处。
对。基本上我们家是五姐妹，对，那暑假会回去的就是我跟下一个妹妹这样子，
是，
所以我爸爸他一个男人要带领五个女孩，其实真的是蛮难的。不过那个时候我妈妈过世之后呢，就有一个他生前的朋友是一个基督徒，就把教会带来我们家，每个礼拜呢就会来我们家聚会啦，唱唱诗歌。
把教会带来家里啊？
对。
哇，也就是说他带着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到你们的家里面，不只是探访，然后在这里聚会。
对，就来我们家聚会。那我发现每一个礼拜的那一天是我爸爸最高兴的时候，因为那一个晚上呢他会笑，他会煮饭啊，招待客人啊，就是高高兴兴的这样子。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那么的喜欢教会每个礼拜都来，因为其实蛮吵的大家的笑声啊歌声啊，那我又必须写功课嘛。但是因为每一次他们来的时候我爸爸就会高兴，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吧你们就来吧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进入教会。
从那个时候因为妈妈的朋友的关系，所以开始接触到教会这个群体。那其实当一个孩子哦，在年纪这么小的时候面对亲人的过世，会不会对你造成说对于死亡啊或对于这种生命的消逝啊，其实那个冲击很大，会不会让你很害怕？
对，非常的大。那我记得我二年级的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转学，那个学校很有趣啊，那个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那时候在流行一句话，就是世界末日要到了。我那时候我才小学二年级啊，对我来讲是很恐怖的事情。什么叫做世界末日？是大家都要死了吗？还是说这个世界要毁灭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死亡有一个疑问，然后也有一种恐惧。等到我四年级的暑假呢，我妈妈过世了以后，那个恐惧对我来讲就更深了。那个时候我们家其实一方面去教会，但是我们家还是有个神像，所以我们每一天呢，我的奶奶来照顾我们，那我跟我奶奶就要负责去对神像上香，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奶奶在上香的时候我就跟在她旁边，她在念什么我也不晓得，我想可能是祷告吧，但是我也不晓得，所以我就是跟着她这样子一起念。因为我的房间在楼下，那我们家的洗手间是在楼上，所以半夜我需要上洗手间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客厅，就是神像放着的地方。那整个客厅的灯都是关的，只有两个红红的灯在那边，天花板呢是被香熏到黑的，那映照下来呢就是一个要笑不笑的脸，真的是很可怕哈。所以我就常常会觉得很疑惑啊，我所敬拜的神应该是保佑我平安才对，可是为什么我会那么的怕他呢？所以有一天我就看着他，在白天的时候看着他，那时候家里都没有人，只有我跟那一位神像，我就跟他说，你是真的神吗？如果你是真的神，我要当你的使女。那时候我很小，所以我只知道用这个字，我说我要当你的使女，我要永远的侍奉你。可是如果你不是真的神，那我所有的敬拜，所有的拿香拜拜啊，都跟你无关，因为我要拜的是真正的神。我就像他说的这句话。
好，哇，好奇妙哦。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想要去寻求一个真正的神了。
对。
好，因为对死亡的那种恐惧啊，所以心里面是其实是蛮迫切的。
对。
那刚才有谈到说因为这个妈妈的朋友，所以你们开始接触到了教会。
嗯。
那当时是他们直接带着弟兄姐妹到你们家里面来聚会吗？
嗯。
那么是在什么时候你真的就去到教会里面聚会了呢？
其实他带着弟兄姐妹来我们的家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去教会了。所以我也可以说我是从10岁开始就在教会长大的。 我是13岁的时候受洗的，虽然只有短短三年齁，但是我已经可以称之为老鸟了。
是
就是教会要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啊，什么样的活动啊，它的流程是什么，基本上我都是知道的。那我去教会呢，是因为教会有叔叔阿姨会照顾我们，教我们写功课啊，煮东西给我们吃啊，大哥哥大姐姐会带我们玩啊，真的很有趣。但是真的说要信耶稣呢，我心里是犹豫的，因为我们家其实还有一个神嘛。我的爷爷跟我们讲说，你不可以信耶稣哦，那是外国人的神哦。所以呢，对我来讲呢，每一次到了受洗时间到的时候，那我就会开始闪躲，这样子就是尽量避过那个时间，然后呢30分钟后又是一条好汉，可以继续在教会悠游下去这样。那在13岁的那一次呢，我参加了一个国中生的特会，在那个特会结束以后呢，我就知道了，哦，受洗时间又到了。那我们教会的受洗的流程跟一般的教会不太一样，就是说他没有经过访谈，他就是在传福音的最后，那就是问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举手的呢就立刻下水。那如果没有举手呢，他们就立刻跟你访谈，然后立刻下水，这样子。
哇
呀，
好积极哦。
对，非常的积极。那我完全知道这个流程，所以我就想说，我只要在位置上就是坐着硬是不站起来，40分钟以后活动就会结束了。
所以过去那三年你都是这样子坐在位子上硬不站起来。
对对，当我知道受洗的压力的时候，我就开始实行我的计划这样子。那在13岁那一次呢，我在那里坐着还在算时间，说啊，时间差不多了，好，快要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我后来才知道是上帝跟我讲话。那个时候呢，我听到一个声音这么的吵杂，我竟然可以听到一个很清楚的声音。他说呢，你不是在寻找真神吗？你为什么不受洗？好，就这一句话就让我的整个背都凉起来了。因为当我在跟我们家的神像讲话的时候，旁边是没有人的，谁知道我讲过这句话呢？所以那时候就让我觉得说，哦，真的是上帝来找我了。那我也没有办法再坐在那里，因为坐立难安，真的没有办法。到最后呢，我就不自觉的站起来，自动走过去说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在13岁的时候决定信主受洗了。
对，
是。那你后来就一直持续在这个教会里面开始参与很多服事嘛，对不对？
对，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因为我觉得既然我是基督徒，当然我就要很认真啊，好，做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所以在国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参加主日学的服事，
说儿童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或者是婴幼。那有的时候呢，我会自愿到同工家，到一些服侍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家里去，义务帮他们带小孩啊，打扫房子啊。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去探访人，因为我还小，但是带孩子是我可以做的事情。那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我就带主日学在兼带国中生的聚会。到高中的时候呢，我就带主日学，然后国中生的聚会，高中生的聚会，这样子。那一直到我成人的时候，我就开始参加小组，所以是非常忙碌的生活。
是，我想那时候会这样这么积极投入服事哦，一方面是回应上帝对你的好像那种啊，你不是要寻找真神吗？那你就受洗。
对，
所以既然决定要跟随上帝，那就是也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服事。
对，
那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你竟然选择离开教会呢？
呀，我在那个教会十年，那我觉得我用我的行动在证明我是爱上帝的，我是爱教会的。但是后来我选择离开了教会，十年之后我离开了教会。其实我现在想一想，我那个时候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人当成了神，我把教会呢，基督的身体当作是社团活动。所以我会以为说我追随的人，那个人就是代表上帝，所以我只要听他的话，上帝的话就不必了。因为我只要听那个人的话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才回想起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必须是直接的，不是透过第三者。那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诗歌，或者是个人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够代表神。
就另外方面的角度来说，真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被我们所信任的、所在乎的、所爱的人给伤害。
是，
可能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们的，可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伤害了。
对，
所以你后来就离开了教会。
对，
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打定主意要过一个不沾锅人生吗？
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在那个教会呢过度的信任人，所以呢当然也就从人受的伤。好，现在当然我知道没有人是完全的，好，所以你不能把你的信靠放在人的身上，要放在上帝的身上。但是总之那个时候我是受伤了，
是，
所以当我离开了以后呢，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再也不要交朋友了，我再也不要对别人真心，我再也不要完全的付出，因为我没有办法再承担第二次的伤害。所以我不但离开了教会，我也拒绝交朋友，甚至在工作的地方，在读书的地方，我都是处于当边缘人的状态。
不过好像当时候的生活在表面上面其实过得蛮风光的齁，在外表上面其实看不太出来原来你要过不沾锅人生。
是是，我那时候我的日子其实过得比在教会还快乐哦，因为礼拜天不用聚会了嘛，
是，
好，也没有那么
多出好多时间，
是，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需要去帮助别人啊，为别人祷告啊，跑东跑西的啊。那因为我从十岁就一直在教会里面，所以其实离开教会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一个社会新鲜人，超新鲜的，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讲都好有趣哦。那我就看看别人到底怎么过生活哈。所以呢，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同学，他们努力工作我就努力工作，他们拼命赚钱我也拼命赚钱，然后他们去深造啊，再去读书进修啊，或是交男朋友啊，我也照样去做。我就想说我就过跟一般人一样的人生吧。那个时候老实讲是我这一辈子可能是最风光的时候，因为年纪轻，有学历，然后有社会地位，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薪水也很好，将近二十年前我一个月的薪水将近六万块。
哇，台币六万块。
是，而且我一天只要工作四个钟头。对，所以生活是蛮好的这样子。
是，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一定也会有很多的人是很羡慕你的生活哦。但是我想在外在的这个风光或者说外在看似的丰富，那么当时内在的状态呢？
内在的状态是乱七八糟的。
乱七八糟、啊、
对，因为我的情绪是非常的不能受控制，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举个例来说呢，我那时候一个人是住一个很大的房子，好，是朋友就是便宜租给我的房子，所以我就常常会找一些同学啊朋友来家里玩。那其实大家吃吃喝喝玩的总是要回家的嘛，但是只要他们一说啊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回家了，我就开始掉眼泪，是莫名其妙的掉眼泪，连我自己都不晓得我怎么会这么糗呢？人家要走了又不是生离死别，我为什么要这样掉眼泪呢？我的情绪非常的不受控制，有的时候一个人就会在家里莫名其妙就哭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三不五时就做噩梦，所以只要我一不忙碌整个人就是乱的，不晓得说日子该怎么过。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偶尔是会想念上帝的，因为我会很想念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然后信靠他的日子，做工啊，传福音啊，读圣经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亮光，然后心里很满足的那一些日子，或者是在教会中跟大家在一起唱诗歌敬拜他的日子，我非常的想念。当我想念的时候呢，我就会在某一个礼拜天然后去找一间大的教会，小教会不行，因为我是偷偷跑进去的，所以小教会呢一下子就被看到了。我一定会找一间人很多的教会，趁着他们正在忙碌的时候就赶快进去，坐在角落，大家在唱诗歌啊，我就在那里掉眼泪，好，就嚎啕大哭。等到牧师讲完信息了，或者甚至连信息都还没有讲完，只不过是请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我就趁机赶快溜出去，
以免被某个人逮到，然后关心你啊，要不要来我们教会聚会啊？
就是就是
是，好像面对那些热情的关怀，你也不知道如何去应对他们哈。
对，
那当时去到教会，你偷偷去聚会吗？那你刚刚说会大哭，
对，
你觉得那个哭的原因是什么？
那个哭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想念上帝，但是呢，我却不想再去教会，所以我在教会跟上帝，还有我目前的生活中做很大的挣扎，我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呢，又从以前所受的伤害里面充满了疑问，我找不到答案。我没有去教会，并不表示说我不相信有上帝。上帝是在我的心里是永远是存在的，他是存在的，只是我想要靠近他，可是我又不想去教会，我也不想再进入人群。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就很像是你爱一个人，但是呢你却不能够靠近他的那种永远要分离的那种感受。
是是，不过我觉得你很勇敢，因为你在27岁的时候你决定要突破。在27岁那一年，你向上帝做了一个祷告。
对，因为我是大概23岁的时候离开了教会，那我玩了4年哈，就是日子过得很快乐啊，花钱啦、交朋友啊、到处玩啦，但是这一些都没有办法解决我心里面的一个空虚的感受。所以27岁那一年呢，有一天我就跟上帝说，我不想要再玩了，我想要回到你的家，我想要回到你的身边，那我需要一个伴，因为我不是一个能够孤单的人，我需要一个伴。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我要结婚。那我跟上帝开了一些条件，好，例如说我跟上帝讲说，这个对象呢他不需要很帅，但是呢要看得顺眼，他不需要很有钱，但是他要很上进，还有呢他要非常的爱上帝，而且要非常的懂我，因为我总觉得没有人可以懂我，所以我需要有一个懂我的人。
所以后来真的就遇到这个弟兄。
对，后来很快的一两个月以后我就遇到了我的先生。
一两个月之后啊？
对，非常的快，然后过不了半年我们就结婚了。
哇，算是蛮神速的。
是蛮神速的。婚后我们就回到了教会。
你看见。
虽然我们也参加了聚会啊，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呢，我还是秉持一个原则，就是不沾锅，
不沾锅原则，
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是是。
所以我跟朋友还是大家都可以聊聊天啊，说说话呀，都好，但是呢，我绝对不会把我心里最深处的秘密还有我的情绪去跟别人分享。
紧接着第二个风暴很快就来临了，是什么呢？
第二个风暴呢，就是我已经跟上帝讲说我要重新听他的话了，好，我要有一个爱我的先生，我要进入婚姻，好，就是我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约定。结果呢，没想到我结婚了以后呢，被诊断出来是不孕症。因为我在婚前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已经拿掉一个卵巢，婚后呢，我心里就想说我最好去检查一下哈，不晓得情况怎么样了。结果医生就跟我讲说我是不孕症这样子，那他还介绍我去不孕专科。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蛮伤心的，我就跟上帝说我都已经就是回到你的面前了，我也愿意就是重新在上帝的面前过合他心意的生活，可是怎么我结婚了我却没有孩子呢？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让我的就是让我可以有一个孩子。所以我就跟上帝有这样子的祷告，那上帝真的很爱我。我祷告完呢不到一个月我就怀孕了对，后来我又生了一对双胞胎，所以我现在有三个孩子。
好神奇哦。
对
第二个风暴被医生诊断出来不孕
是，
但是透过了祷告之后上帝回应了你的祷告。
对，
所以你还就是这样一连生了三个孩子。
对对，
感谢神。那么当上帝这样一次又一次回应你了之后呢，你会想说再慢慢的把心打开吗？面对你身旁的这些人。
那个时候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的孩子，然后我也有爱我的先生，我还有上帝，已经够了。
就沉浸在自己的生活的里面，
是
，有上帝，有丈夫，有小孩，这样就够了。
对。
那么紧接着这个第三个风暴的来临，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第三个风暴呢，就是我在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应该是很高兴嘛，对不对？因为我本来不孕呢，但是我后来却怀孕了。但是也因为怀孕孕吐太厉害了，所以我就停止了所有的工作。那个时候我的忧郁症就整个爆发出来了。非常的严重，后来我去经过心理咨商师的诊断，他说我的忧郁症是从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一直以来我都不晓得。那后来经过了一些早期在教会里面经过的一些事情以后呢，那个伤害就变得更大，所以那个时候我每一天在家呢几乎是没有办法停止做噩梦，常常就是哭到醒，然后在喊叫啊，在哭声中这样子惊醒。那甚至我会出现幻听，就是我醒过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跳下去吧，跳下去吧，你活着做什么呢？跳下去就没事了，一切就没事了。常常会听到，所以到最后我好几次是其实是真的跟着那个声音走到阳台去。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四楼，那通常我起床的时候我先生都已经不在家了，所以我会不会跳下去呢，完全是我自己决定的，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当我有一次站在阳台前面就一直听着那个声音叫我跳下去的时候，我看着下面的院子，然后我就问我自己说，我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吗？我没有其他机会了吗？可是我现在有我的孩子，有我的先生，还有上帝啊，我难道不能再有另外一个选择吗？在那一刻呢，我就转头回到客厅里面，立刻打电话给我先生，我说我需要帮助。那我先生呢，他就带我去之前我们做婚姻辅导的牧师那边，刚好他的专长也是做心理辅导的，所以我就从他那边得到很多的帮助。那一阵子其实不止牧师帮助我，我也要帮助我自己。我就每一天每一天，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圣经了，但是很多的圣经节我是记得的。我就最记得的是诗篇第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每一天早上无论我是哭醒的还是吓醒的，或者是在混乱中醒过来的，每一天早上我就告诉我自己，起来以后呢， 我一定要把上帝的话塞到我的脑袋里面去，去停止那一切的混乱。所以无论是用唱的啊，用背的啊，用念的啊，任何的方式，任何的版本都可以，因为我只记得这一段。所以呢，每一天早上我就坐在床边哈，当脑子还在混乱的时候，我就开始反复的去记得上帝的话，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觉得这个是我唯一可以帮助我自己的方法，所以我就一直拼命的这样做这样做。后来呢，我的情况就开始改善。
就在那个痛苦当中，你就开始一直思想上帝的话，
对，
一直思想圣经的真理，然后帮助你可以慢慢的走出那个痛苦。
对，
但其实那个时候教会的人除了那个帮助你咨商辅导的牧师之外，
对，
其他的人其实不太了解你的状况哦，
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他们的面前你都是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对，一切都是很好。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现在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我可以去理解说他看起来很好，但是并不表示他真的很好。所以当我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我心里会因为我自己走过那段路，我心里会有比较多的同情心，所以我就比较不容易被得罪。因为我知道也许他背后一个故事是我们不知道的。
真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他的故事，
对，
每个人都有他要去面对的功课，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风暴就是不一样。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网红，就是网络知名的作家Elisa 廖思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我们在稍早之前介绍思涵的时候呢，有谈到你有出版专辑，
对，
你也是一位福音歌手。
是，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也会来介绍思涵的作品哦。那么这首歌呢是出自你的这张专辑《美好的旅行》，那里面有首歌叫《中央五为准》。
对，
这首歌好可爱，而且好好听哦。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中央为准这首歌是我在读圣经，就是尼希米记的时候，那所得的灵感。尼希米呢，他其实是一个酒镇哈。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灭国了，他为了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带着一堆的百姓回去重建城墙。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是内忧外患啊，因为敌人当然不愿意他们建立起来啊。那自己的百姓呢又很懦弱，三不五时就抱怨啊，就害怕呀。但是尼希米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无论他遇到什么事情，他就是把百姓带到上帝面前去祷告。这个给我的人生一个很大的帮助跟提醒，就是我的人生也曾走过一堆的混乱，在那一堆混乱里面呢，我也会迷失方向，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上帝就是那一个举手的人，他就是那一个我们小学的时候在校园里面然后喊中央为准，然后中间举手的那一个人。当我们抬头看见耶稣的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的位置，就不会迷失。
是在美好的旅行的专辑当中哦，哇，我觉得每一首歌曲真的都是精心的制作。
对，
其实这个都是你自己走过的经历，
对，
然后这些故事，所以你把它写下来。我们现在呢就来聆听中央五为准，歌曲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思涵的生命故事。
我们刚才所听的这首非常好听的诗歌叫做《中央五为准》，出自廖思涵以莱萨所写的这张专辑《美好的旅行》。哇，真的很好听耶，而且也很活泼。
谢谢。
然后歌词的内容我觉得也是让我们有很多的省思哦，到底对我的人生要怎么样去对准，以至于当这个人生中不断的出现风暴的时候，我可以因为一次一次的对准，我可以找到一个出路。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请伊莱萨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哦，你的生命故事。我们刚才在上一段的时候谈到，后来忧郁症爆发了，
对，
而且还是在你怀第一胎的时候。
是，
但是因为你紧紧的抓住上帝，你对准上帝，
对，
哦，所以开始这个状况呢就比较好转。那不止好转了，你还怀了双胞胎，
嗯，
哇，一家五口，所以当时生活是不是蛮甜蜜的？
生活是很好，应该是说忙碌，因为一个孩子是一个孩子的忙碌，
是，
那两个孩子呢，不是两倍的忙碌，是三倍四倍的忙碌，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忙得团团转，只是说那个生活就是蛮有趣的啦，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小孩，那在很累的时候，除了很累的时间不算以外，其实其他的时间倒是很享受的。
是，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会写这个亲子教育的一些文章了吗？
那个时候刚开始其实就是把孩子每一天的生活记录下来，
哦，
对，
点滴记录，
对，就是记录在我自己的笔记本里面啊，这样子。
是，真的写文章也是一种心情的抒发嘛。
嗯，
那你刚刚也讲到说这个因为三个孩子嘛，其实生活是非常忙碌的齁，
对，
好像也没有时间再去多想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是感谢主啊，有时候真的让生活过得充实一点，不会比较不会胡思乱想。
对，
但是有时候这个人生的风暴的来临真的是无预警的，
对，
齁，天有不测风云就忽然来到了。很快我们要来分享这个第四个风暴的来临是什么。
第四个风暴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孩子才刚生出来不久啊，大概一岁两岁开始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因为你不需要一直整天都抱着他们嘛。结果那时候我们刚好赶上了2009年的经济风暴，那时候是很可怕的，就是你可以在电视上啊，天天都在播哪一家银行又倒了，哪一家公司裁员，这样子。那个是一个全球的风暴，所以在美国更是严重，大概平均10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失业的。
你们那时候已经是在美国那边定居生活了吗？
对，
自己是什么时候到美国去的？
我是生了哥哥以后，那哥哥不到一岁的时候，那因为我先是华侨，
是，
所以呢，我们决定还是回到美国去定居。
可是没想到在美国定居就遇到这个金融风暴的问题。
对，
那当时候家里面经济状况有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啊？
很大的冲击，这个经济风暴呢，让我们破产了。
破产，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到了一个地步，因为我先生公司也裁员了，那我先生是在第十回合的时候被裁掉的，他们的公司从300多人裁到剩下50个，他被裁掉了以后，我们的经济立刻就陷入困境了，因为你知道在加州的消费是非常高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日子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是一方面你要担心经济，那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因为我自己要带三个孩子，与其去外面工作还不如在家带孩子，因为三个孩子也是要有教育费嘛，所以你送去给别人带也是要钱的。那我先生呢，他也一直的在寻找新的机会，他甚至也自己创立的公司想要试试看这样子。但是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做尽了一切的方法哦，就是一切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走投无路，真的是走投无路，非常的痛苦。
那你们当时候住家呢，房子啊，这个各方面，因为当时金融风暴好多人连家都没了。
对，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那时候也是真的是连家都没有了。那我们到最后是住在朋友的家。在搬到朋友家之前呢，那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坚守我们自己的地方，希望说可以不要落到最后那个困境。那个时候我先生他非常的忙碌哦，因为他每一天都在找机会，又加上说他自己也在跟其他的朋友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时间跟我讲话。那我每一天就对着三个小孩子啊，可以一整天都不用讲人话，只要说一些吃饭饭啊，好换尿布啊，就这些小孩子说的话，其实我心里是很干渴的，也是非常苦的，因为就觉得好寂寞哦，一天到晚都没有人可以讲话。那之前我有说过哈，说我立志当不沾锅，我也不想要交朋友，但是那一刻我真的好希望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讲话，跟我说话的那一个人是会了解我的，不会出卖我的。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有一天我就跟他祷告说，我真的好想要一个朋友是可以听我讲话的，你可以了解我，不会出卖我，我真的好想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我觉得上帝他听我这个祷告呢，他已经等很久了，
终于祷告了，
终于祷告了，对啊，就是终于不再矫情了这样子。所以很快他就派了一位很好很好的姐妹来找我，这个姐妹呢，她离我的住家开车要30分钟，也是我们搬到圣地亚哥的时候我第一个认识的朋友。她打电话来邀请我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吃饭呢？平常我都会推推拖拖的这样子，就是有点不情不愿的，好像我不太需要，但是那一天呢，我一点都不做作，直接就答应了，因为我实在是太需要朋友了，我好想要有人可以立刻就跟我说话，所以我就答应他了。那他就来找我，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呢，刚开始也是闲聊啊，但是我心里就想说啊，我好想跟他讲我的秘密哦，我好想跟他讲我真实的心情，我不想要再做这些表面功夫了。所以我跟上帝祷告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把这个惊人的剧情都分享出来了，我以前发生的事情啊，我的故事啊，我的心情啊，还有我们现在的状况都跟他分享了。分享完了以后呢，我就看着他，结果没想到呢，他就一边流眼泪啊，一边跟我讲啊，他就说 Elisa 我好感动哦，你的故事啊对我来讲就像是在演连续剧一样，很精彩，但是也很可怜，因为我一生当中都很平顺，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那我那时候真的很感动，因为他完全接受我，所以后来我们就变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以至于就是在我们到最后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他还愿意接待我，我们一家人然后住到他的家里去。
在那个很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做这个祷告，
对，
然后诶，上帝真的就把这个你需要的这个人带到你的身边了，
是，
甚至在住家这个部分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对，
那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你决定要慢慢的走出不沾锅人生吗？
是，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有点食髓知味，就是跟他的友情之间，我终于享受到说，哦，原来其实我还是可以交朋友的，我还是可以享受友情的。再尝试一次，再踏进一步，对我来讲呢，不是我以为以前所想象的这么可怕，其实我可以再试试看的。那就是因为跟他的友情成功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就想要更多更多的友情。所以当我在教会里面呢，姐妹们啊，就是我觉得我想要跟他做朋友的时候，我就会鼓起勇气，然后祷告，我就会跟他分享我自己的心里的话，以前的一些秘密啊，一些故事这样子，然后呢他也会跟我分享他的秘密，他心里的故事，我们就会变成很亲密的朋友。那我的人生呢，最好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其实都是在我们最难的那一段过程中交来的。
我是英如，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非常感谢伊莱萨·廖思涵在节目当中分享他宝贵的生命故事。在他十岁那年，母亲在一场车祸中过世了，带给他巨大的伤痛，更是在生命里埋下忧郁症的种子。在往后的每一个风暴当中，思涵靠着上帝一次一次的和忧郁症的病魔对抗。他走过想要自杀的低潮，他不再封闭自我，愿意敞开心，勇敢的与人建立关系。他说感谢上帝，虽然生活当中的困难重重，但是他却在患难当中看见真情，重拾友情的美好滋味。他说呢，也更多更多的经历到圣经的约伯记36:16说，上帝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下一次伊莱萨要跟我们分享上帝如何带领他们夫妻走过破产又负债的生活，进入到这宽阔不狭窄之地，影响精彩又丰盛的人生。希望你继续的锁定云彩飞扬，和我一块分享伊莱萨·廖思涵的生命故事哦。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取得思涵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而如果你愿意多一点认识基督信仰，我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着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这是免费的课程，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伊莱萨·廖思涵的故事 CD， 或者你愿意跟英如分享你的生活点滴、你的代祷事项，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我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感谢伊莱萨和我心旋律音乐诗工所提供的诗歌。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英如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所赐的恩典，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 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如果你和